弟兄姐妹们，主内早。好，请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你赐给我们生命与气息，是你使我们能够说话，是你使我们能够听，是你赐给我们口，赐给我们眼睛，赐给我们耳朵，是吧？为了要说你的话，为了要听你的话，为了要思想你的话，愿你用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近一直有一个圣经上的一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我那时候思想一下，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题目。一方面，我们在新年的时候，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刚刚过完公历年，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是农历年。在新年的开始，我盼望借着一些的经文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彼此的鼓励，在这条属天的道路，如同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求你使我走那窄路。因为我们知道按着人的惰性，我们是很自然，我们就会选择那舒适的路，那条宽敞的道路。我们必须时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需要走那属天的道路，是那条直的道路，是一条窄路啊。所以借着这传道书的这卷书，这两节圣经，我们来一起来学习神在我们身上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一起读传道书第十章十六十七节。好好，一起来。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所以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来看，我们知道华人很喜欢讲到福，对不对？迎春，各种的福气，我们很喜欢这个福这个字。那在圣经里面，有福这句话出现了一共在112节的经文里面。那很有趣的是，旧约新约各是出现了56次。那在这里呢，他先讲到有祸，神在这里先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是一个有祸呢。那这边的这个有祸很有意思，它只出现了两次，都在传道书里面这个字啊。那它的意思呢，是一声长长的哀叹，所以它是一种感情，一种心理极度极深的一个叹息。当你看见，我想一个父母如果看见孩子就是不听他的话，朝着一个放纵的生活，他心里很深的叹息。他一讲这个孩子马上反嘴，马上就爆发啊！当夫妻之间有问题，当你在公司上有很深的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事情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而且好像义无反顾的走下去，你心里有一个很深的叹息。这个就是这个有祸了，他原来的意思。那这里的有福呢，也是同样的一个感叹词啊。所以我就形容，我说那有祸了，好像我们中文很深的一个唉，好像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叹息啊。有的时候我们软弱到已经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像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唉啊，从心里发出来，好像是从神那里来提醒我们说，你要这样子走下去吗？你要继续这样子的走吗？啊，这是一个有祸的一个叹息。另外一个有福的，那我也想不出来中文，我就说哇哦！你当看到一个人，他走在一条属天的道路，他的走在一个光明的道路，他是往上走的时候，你心里不禁的有一个 哇哦，一个真的是感恩的心，一个喜乐的心，这是一个有福的人。那我们愿意做有福的人，可是怎么样的人是有福呢？这边讲到邦国，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便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未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这里所形容的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的本质，一种是孩童的生命本质，在一个国里一个孩童在做主，还有一个国里是一个贵胄之子啊，一个君尊的一个生命的人在做主，他会带来不同的生活态度。所以第一个呢，当孩童在做王的时候，他的群臣啊，他手下的人是，当然了，孩童做王 你不用担心了，你就早晨就宴乐，这是一个有祸的人生。可是当这个国的主宰，他是有福，他是一个贵胄之子，他是个尊贵的人啊，他是个有智慧的人的时候，他的群臣是按时吃喝，为了要补力，不是为了酒醉。所以另外，当他是一个尊贵的生命的时候，他按时吃喝是他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我们今天是哪一种生活态度？我们是早晨宴乐的态度，还是我们按时吃喝为了要补力，而不是为了酒醉？那这段经文和我们的关系，好像就是在讲跟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一个教导，或许这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观察而已嘛？还是仅仅如此吗？其实我们在许多信息上也听到，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不仅仅是所谓的基督徒，而且整本圣经一连是连贯的告诉我们，我们是那真以色列人啊，是神从这世界的捆绑中、黑暗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来归他做圣洁的子民。我们来念诗篇103篇的第七节，来，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好，我们停在这里。我很喜欢这句话，诗篇103篇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诗篇。他说，我的心啊，你要歌颂耶和华，他医治你一切疾病，他将美物赐给你，使你的心饱足等等的。我们有首诗歌，有时候我们会唱，可是他最后 结尾的地方，他讲到他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所以你知道，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带了这么一大群的人，他们的身份是奴隶，可是他们要进到迦南地，成为一个神的国民。从奴隶怎么转换成国民？摩西花了很大的心血，像自己带自己的孩子一样，他说好像是我自己怀中的胎一样的把你们抱出来啊。所以摩西他知道神他的作为，可是百姓他们不知道神的作为，他们唯一看到就是哎呀没水了，哎呀这个沙漠没吃的，哎呀我们这样子，哎呀我们这个路很烦，很难走，他们不停的抱怨啊。所以他们看的，天天要看的就是神啊，你今天的作为在哪里？可是摩西他不是看今天的作为，他是认识到神做事的法则。神的作为，有的时候一件好事临到一个人，有的时候一件坏事临到一件人。所谓的好事，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有的时候坏事它不一定是坏。那当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来跟随耶稣，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人，我们跟着他，我们这一辈子有福了。可是耶稣那时候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他说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这个神迹不是让你们来知道说，哎呀，以后我们吃喝，我们靠着这个弥赛亚，我们就饱足了，而是他是要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到底是要做一群凭着眼见看神的作为的基督徒呢，还是我们要一群不凭着眼见，而凭着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今天早上我9:30我来参加主日学的课，那有一位姐妹就问了我一个旧约的经文，她就讲到，记得有一次神当大卫晚年的时候，神有一次因为大卫数点人数降罚到以色列百姓，我想很多人可能记得这个故事。神给了大卫3个选择， 要不然就是三年的饥荒，国内三年的大饥荒，要不然就是被仇敌，以色列的仇敌来追赶以色列百姓三个月，第三个是神降瘟疫三天。借着先知拿单就告诉大卫说，你去好好思想你要怎么样回复啊，神给你三个灾祸来惩罚。其实因为是百姓犯罪，又在离弃神，又在拜偶像啊，神要惩罚，神借着苦难来引导人回来啊。所以大卫讲了一句话很有智慧，因为他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说，我这个甚难，我不知道怎么选择，可是他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说，我宁可落在神的手中，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所以这三个灾里面有一个灾是落在人的手中啊，就是第二个灾，被仇敌追赶三个月。他说，我不知道这三个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可是有一件事我知道，这三个灾中我不要落在人的手中。人是没有怜悯的，人是可以赶尽杀绝的，不留余地的，可是我宁可将我自己还有我这个国家交在神的手中，他有怜悯。所以神就降了三天的灾殃，死了上万人。可是当神的灭命的天使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心后悔，他看到百姓的痛苦，看到百姓的哭嚎，他忍住了，所以在耶路撒冷没有遭到瘟疫。所以大卫他不仅仅是看神的作为，他才看到神的不同的作为之上那位做事的神。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听知道列举了许多圣经里面的信心，我们所谓的信心的伟人，有许多的信心伟人因着信靠神，他们打胜仇敌，他们胜过烈火，他们做出美好的见证，让甚至外邦的君王都敬拜尊荣神。可是另外又列举了一堆的见证人，他们同样是有信心的人，可是这些人因着信心，他们殉道，他们各种的，他们被逼迫，他们被杀害，他们到处逃跑，上面说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同样对神有坚强的信心，为什么左边的这一群人是得到得胜的，是得荣耀的，是得尊贵的，是让别人跟着他庆祝的，可是另外一边呢却是受到人的逼迫杀害，可是他们同样是信心的。所以我们什么是福，什么是祸，我们需要被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不跟着世界的潮流，人云亦云，这世界一直在教导我们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可是圣经，整本圣经在教导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从属天的眼光来看，什么是福，什么是祸，我们要拣选从哪一个角度，从哪种眼光来看我们人的生活，这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一个决定。那我记得2000年前，我那时候写了一个见证，叫做喜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小时候读过，我很多人可能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塞翁，他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养了不少的马，有一天他有匹马跑掉了，他的邻居都来安慰他，他说，哎呀，真是很不幸啊，很不幸。塞翁说，焉知非福，马跑了，你为什么一定是祸呢？就这个邻居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就没想到那个母马带了一匹，那匹跑的是一匹母马，竟然带回来一匹公马回家了，他赚到了。就所有邻居一听到了塞翁的马回来了，又来恭喜呀。结果塞翁一听了以后，他没有马上就说，哎呀，的确太好了，他说，焉知非祸，这个人家又觉得这个人在干什么为什么老是跟人家唱反调这么明显的事情，你赚到了一匹马，结果呢没过多久，他的儿子因为驯服这匹新带来的这匹公马，驯服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出了意外，被从马上摔下来，腿摔断了。哎呀，邻人又一群人跑来安慰他，说，哎呀，真是我们真是听了很难过啊，真不幸啊。他又说了一句让人讨厌的话，老是唱反调，他说，焉知非福，你怎么知道我儿子腿断了一定是坏事呢，对不对？结果最后呢，那边边境有人敌人进来了，那个国家征召所有年轻人要去打仗，然后死了，死伤非常惨重，所以他的儿子因为腿断了没办法出战，所以在家里免过一劫所以在这个虽然不是圣经的教训，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 众人说都说是福的时候，你要往后退一步，你要思想，是吗？眼之非祸。当众人都说哎呀真是倒霉倒霉，你真是哎呀，你要你需要这样那样那样，真是不幸，你或许你有没有一个智慧说我退一步，焉知非福啊。所以我们今天从四个方面来看，我们来从一个国家来看，我们从我们的一个教会来看，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从个人四个方面来看，什么是神眼中的有福的人生，还有有祸的人生。我为什么选用国家、教会还有家庭最后个人？因为国家、教会、家庭都是神所设立的，国家不是因为政府世界人自己所创立，这是神所设立的，教会也是神所设立的，家庭是神所设立的，这都是神所设立，那个人更是神所为自己的旨意所设立的。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就像我们刚读的，有祸的国家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那我们一开头就讲了，在但以理书很清楚知道，但以理那时候说出一句话，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恒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神我们的神改变时候日期，他要废王，他要立王，他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啊！所以所有的国家，你看今天在的像苏联那时候解体，一系列之间整个这么庞大的帝国解体了啊！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测度神在至高神在世上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我们没有办法来猜测，我们没有智慧来预知未来的事，可是神他是历史，他是国家的设立者。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国家带领者的生命的本质像是孩童啊，他说你的王若是孩童啊，孩童的生命怎么样，我们知道他孩童是很没有忍耐的，他很没有耐心的，你要一直教导他，他没有节制的，他很重看他马上的既得的利益，他不会思想啊、为了一件事情他要等候，他要忍耐，他好像他一肚子饿他要哭，他一不高兴他就叫啊、又吵又闹，他没有节制。可是孩子他很厉害，他小的时候很会模仿，他外在会模仿很像，就像一个猴子，他会穿西装，他会骑脚踏车，孩子也是很会模仿，可是他没有那里面的真实的东西啊。所以这样子一个国家如果给一个孩童般的君王的来带的话，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我们来一起来读，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这是一个孩童的生命，孩童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嫉妒纷争各种的样子，就是他就效法别人，他自己没有一个足够的判断，所以他看到大家怎么行，他看到他邻居做什么，他也哎好像不错，那我也去做啊。同样的，这个孩童啊的希伯来文可以讲他是个孩童，也同时另外一个形容也是形容一种仆人，所以这个国家的带领者不但是一个孩童的生命，他也是一种仆人的生命。仆人的生命他是一种，我们用雇工啊，他是每一天你给他多少钱他就来帮你做事，做完了他就走了，他是为了工钱而做。所以一个雇工如果来作为一个雇工的一个生命的特质来做一个国家的带领者，他不爱惜的，他只是为了得到他的利益的啊、哦！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我们来一起来念，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 因为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所以你看到一个故宫的心态，当有狼来了，他马上撇下所有的羊，他跑掉了，因为他只是为了工资来的，这些羊跟他没有关系的啊。可是我们知道大卫王小的时候看见来了熊来了狮子，他就徒手的过去抓住他们的胡子打他们啊。我相信是神的灵在他身上来给他力量，让他能够胜过这些可怕的这个野兽啊。所以他神为什么要拣选大卫？因为他有一个爱护群羊的心，他是一个好牧人，他不是一个故宫啊。所以在传道书我们看到一个有祸的国家呢，是仆人骑在马上，仆人的生命骑在一个马上在做领导的，可是那个王子生命的人是做仆人的在底下行走。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国家是有祸的啊。所以当他们的生命，带领者的生命是孩童，是仆人的生命的时候，这个国家他们的领袖们都早早起来，早起是很好的，可是他们 早起是来宴乐过日子，他们活在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们 不觉得需要警醒啊。所以在路加福音19:42说，他说耶稣说了，他对着耶路撒冷圣城那时候看到了人丁兴旺，多少人进去献祭，那么美丽的一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他看着圣殿他哭了，因为他看到的不是现在的美貌，他看到的是将来这个圣殿会被怎么样的拆毁。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所以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以他们的圣殿的高大华美为荣，为骄傲，可是耶稣说你盼你们知道这些将来关系你们平安的事，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们的眼睛看不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或许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正觉得哎呀每一件事都兴旺，突然来了一个验血报告，你的人生就破碎了啊。你在公司做得非常好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通知，你整个人生方向都改变了啊。所以有太多的这些东西临到我们，我们正说安稳的时候，我们正在得意洋洋的时候，一件事情一临到我们，我们马上就从一个很高的地步坠到一个卑微的地步。人生太多这种事情啊。所以像我们所居住的美国，大家喜欢来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很安逸的，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啊。所有的仗都是在别人的国土上打的，他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的强，对不对？所有百姓都有枪支，这个多可怕的一个帝国，对不对？可是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导弹核导弹什么什么，所以你就算在美国，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只要是有利益冲突的地方，都有可能被攻击，都有可能一瞬间一个地方就被完全的给毁灭。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领导者早晨起来宴乐的一个国家，他这个国中百姓生活，他的中心点是享乐啊。在使徒行传17:21那时候说，保罗看到住在雅典的那些人，雅典那时候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中心啊，希腊的文化那时候是在整个当时的世代是借着罗马的军事啊，到各处啊被传扬，所以影响那时候的整个那个地带，从中亚一直到欧洲。所以那里雅典的人，住在那里的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这个像不像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今天很多的人，不管是怎么样，如果你是学生，你可能还会比较积极，或许你工作一段时间了，或许你退休了，或许怎么样了，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微信脸书说说听听各种的新闻，每天早上起来晚上睡觉，我们的生活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说说听听？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生神所造我们，把我们摆在世间，赐给我们各样美物，他要我们就是每天将世界各种的新闻说说听听，发来发去啊。我们要思想路加福音17:26，我们一起来读。来，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所以将来的事情神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认为这个日子就是这样子会一直过下去，我们在神面前不警醒，当日子来了，神所定的时候一到了，所有这些不警醒的人都跟着其他不警醒的人一起被灭了。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所居住在这个国家，我们做这个国家百姓，我们受他的影响，我们需要披麻蒙灰悔改，要不然我们的生活是一个长长的叹息，有祸了。那我们再来看，同样用这个经文，他告诉我们第二段是讲的有福的国家。他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所以这个国家带领者身份是尊贵的，是崇高的。英文说 of noble birth， 他是个尊贵的出生。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在希伯来书14章24节，他说，我们来一起来念摩西啊。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渴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他里面有个崇高的一个意象，一个看见，他在当时世代里面最强盛的埃及的这个大帝国里面，他是埃及的一个王子，他是被埃及法老的女儿收养为儿子啊，所以他是皇宫里面的人。可是他看与这些奴隶，希伯来的奴隶一同受苦，胜过埃及的这些财宝，他里面的生命是一个独特，一个杰出的生命。他没有被这是他所在的豪华的享受的生活而同化，他从里面，他说他要出来，他觉得神把他从水中拉出来，把他这样子一个奴隶，本来是应该被丢在河里被淹死的，可是让他做到埃及的一个王子。他知道不是为了让他可以天天过着安逸的生活，他是神在他身上是有计划的，有目的的，所以他宁可拣选与百姓同受苦难，他不愿意享最终之乐。在以斯拉这本书里面，以斯拉他虽然在巴比伦做文士，他的出生是尊贵的，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所以他虽然居一个崇高的一个地位，一个舒适的在巴比伦的生活，他的心不是在那里面，在他的心中神的圣殿是重要的，他知道神的殿被焚烧，他的神的殿是一片废墟，他那时候他虽然惧怕，他从巴比伦得了那个巴比伦王的准许到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那个被已经拆毁的圣殿啊，可是他的心是在神的家，神的殿，神的殿没有被建造，神的百姓受到羞辱，他的心不能安息啊，所以他是一个尊贵的生命。所以在以斯拉7章10节，以斯拉说他定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这样子的人做治理巴勒斯地的，他还有先知哈该一起劝百姓，鼓励他们与他们一同服侍，来建造神的圣殿。尼希米接着以斯拉这本书下面是尼希米，他在巴比伦王亚达薛西王底下是做酒政的，替王倒酒的，可以替王倒酒的是一个王所非常信任的，非常贴心的一个人啊，王可以相信他不会要暗杀王，不会被别人买通，他是对王完全忠心的。所以那时候王答应了他， 到犹大地去，把耶路撒冷被拆毁的城墙，虽然圣殿盖好了，可是因为没有城墙，敌人随时来讥笑这个国家没有城墙的国家是随时是很，英文说 vulnerable， 是很软弱很脆弱的，谁都可以进来，谁都可以来欺负你，谁都可以来攻击你，抢夺你的财物。所以他那时候他向亚达薛西王定了一个长假，我不知道有多少年的时间，就派他做那个耶路撒冷地那个犹大地的省长。所以他到了那边了以后，他与百姓一同，他与贵胄，他与当地的官长一起起来昼夜做工。所以他服侍的动机是坐在神面前。我们来看尼希米五章十九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做的一切事，施恩给我。我的神啊，多比亚、三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所以他建造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有仇敌，这些敌人，这些讨厌以色列人，你们干嘛要建城墙？你们一建了城墙，我们以后就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继续欺负你们了。所以诸般刁难他，十次恐吓他，所以他跟神求告。然后十三章十四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殿与其中礼节所行的善。所以他在里面尽心尽力的安排各样的事情，他向神的一个祷告。然后十三章二十二节，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那时候的百姓根本不守安息日，就算圣殿有了，大家也安息日照样自己做自己的，买的卖的牛羊鸽子什么都做，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所以他来恢复神所要百姓所遵守的安息日。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然后最后十三章三十一节，我又照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所以他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他可以在巴比伦继续做他的酒政，不用担心任何的事情，安安逸逸过他一生。他宁可到那边极其的辛劳，与百姓一起从早上，他说那时候太阳还没起来，他们已经出来了，一直做到那个星星月亮都出来的时候，他们才停止建造 神的耶路撒冷的城墙，一直到建完为止。所以在很短的日期就把城墙建造起来。所以讨神喜悦是这一个有福的国家带领者他们的特质，他们的心态。所以他们的生命决定了他们服侍的态度，他们生活的方式。所以有福的国，他们的百姓，所以这些领当领导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是这样子的一个敬畏神的心，百姓的生活是忙碌的是顺命的，他们是兢兢业业的。所以不管是在以斯拉带领的之下，他们来建造神的圣殿，或者在尼希米的带领底下，他们一起披星戴月的来建造耶路撒冷整个城墙。所以不但有殿了，不但恢复了对神的敬拜，而且有一个城墙立起来到原先的高度，来不让仇敌可以欺凌他们。所以在尼希米我们可以看到，在里面他们百姓也吃也喝，也吃牛羊宴席，可是他们是为了要补利，不为酒醉因为他们尼希米五章十七节，尼希米那时候说，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太人以来，有犹大平民和官长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饭。所以他做省长，他常常开 party， 这个 party 不是为了酒醉，而是为了补利，加添他们的力量。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预备飞禽，每十日一次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所以你知道，百姓来吃喝来饮酒是为了要补利，不是为了酒醉。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做的一切这是一个有福的国家带领的人他的心态。他们百姓众百姓吃也喝，可是他们吃喝有目的的，他们有娱乐，娱乐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稍微的休息，预备继续走属天的道路。相反的，所以刚刚是讲到国家，一个有祸的国家和有福的国家，那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个有祸的教会是怎么样。同样一句话，我把字稍微改了，教会如你的领袖若是怎么样， 你的童工，当然我们可以把字放进去，你的领袖若是孩童，孩童的生命，你的童工，吃喝宴乐，早起宴乐，你有祸了。所以如果一个教会的领袖是愚昧幼稚不敬畏神的，在约翰三书一章九节，那时候老约翰写信给教会，他说，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们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这事，就是他用言语妄论我们，还不以为足。他们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他弟兄人赶出教会。所以当一个领袖，他的心态是一个孩童的心态，他是个骄傲自大，他不是一个谦卑服侍的新领袖。有位弟兄颇挖雪，他形容许多的教会好像在玩家家酒，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当他在管理的时候，他这个教会可能很快建造的很快，人数增添的很多，很有人气，可是他们如果没有属灵的根基啊，他们是这个教会是经不起烈火的考验啊。所以有些大教会一夕之间，主任牧师出现一些事情，整个教会马上出现很大的危机啊。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啊，来，这是一个教会的建造需要注意的。我们来读，来，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根。若有人宝石和这在这根基上建造，若存的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在澳洲，我们要小心我们怎么建造我们工程。草木合接的工程建造最快了，一下就可以庞大的建造，可是金银宝石的，它是从一直，它可能盖了半天几个月了，它还在打地基，一寸都没建起来，一直在往下挖啊。所以在人来看，第二个是真是很愚昧的，第一个建造多快，我草木合接一搭搭搭搭搭的比你高多了，可是最后呢，当地震一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哪一个能够存留得住啊。澳洲一个巨型的教会，有一个牧师，年轻的牧师宣布他得了很凶猛的癌症，然后他说医生告诉他，他只有九个月的生命活了，所以他开始带领敬拜。这是我上个礼拜在五楼英文聚会英文的牧师 Danny 牧师所讲的，让我很震惊，然后我上网查了，的确是这样子。那所以他带着个氧气筒，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唱他自己所创作的敬拜诗歌，所有的人哇，那个眼泪流啊，他们就觉得说，神啊，你要医治他。他唱的歌说，神，你能医治，我相信你，我跟从你，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他的歌一直到了那个基督徒的歌曲的全美的第二名啊，所以卖了许多的这首歌卖了许多张。结果两年以后发现全是假的，是他一手捏造的，他根本没有得过癌症啊。他的解释是因为他十几年在色情网站里面，他有很大的痛苦，所以他就用这个癌症来遮掩这些。他从一个很深的得到一个很深的罪疚感中，当他告诉大家有癌症的时候，所有得到教会所有无条件的爱包纳接容，没有人知道他有另外的这个上瘾啊。所以如果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他借着这些手段，借着这种方式来快速的建造，他在自己的感觉里面何等真实。你知道多少人为了这个弟兄 可能进食祷告，昼夜祷告，他好多人写支票奉献给这个年轻的牧师，全都是假的啊，全都是假的。最后他道歉，他爸爸，他是在他爸爸的一个教会里做牧师啊，他爸爸说我们要把所有这些钱啊尽量的还给你们等等，就闹得真是破坏了多少人的信心，他们真的是亵渎了神的工作。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不在真理里，而在完全在虚假的感觉里面中的敬拜的建造是枉然的，这个教会有祸了啊！一时的兴旺，可是当事情揭发的时候，一切都是突然的。所以不但领袖如此，他的同工是悠闲的，他希望把教会弄得有条不紊，井井有条，所以大家没有危机意识，我们可以大家在一起哀宴，我们可以哎呀庆祝，我们可以高兴，我们可以歌唱，我们感谢神，可是我们都是围绕在我们自己的喜乐当中，喜乐平安快乐满足享受之中，我们谈到神的信实，谈到神的一切的美好，可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有祸的教会，他对神的教会是不关心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28节，我们来一起念，来，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先前讲到他多少他被棍打了几次，他遇到江河危险，盗贼的危险，被人追逼等等等等，他说这些都是外在的，他说里面的各个教会的难处，每一个弟兄姐妹软弱变成我的软弱，所以他的生活是何等的生活。或许有些人会说，保罗啊，你真不够属灵啊，你有没有操练与神同在？你有没有操练交托仰望神啊？你怎么天天挂心的是你到底有没有主啊？你怎么这么担忧啊？可是你知道，当他有因着爱神而有爱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你让他不操心，他知道神做主，没有人比保罗更知道神的主权和神掌管一切，可是他还是操心、哦、他在作为人的地步上，他爱教会，他关心教会。有一位教师叫做那时候在到中国宣教，他说为我无所求，为主求一切。所以在一个有祸的教会里面呢，他们是为主无所求，为我求一切。所以只要关于神的事，我们哎呀得过且过，可以就可以了，不要太细，可是对自己的事哎呀一定要弄得好好的，四平八稳的。他这个教会说，哎呀感谢主，神成为人可以让我们大大的享受，甚至有些人说可以让我们人成为神，人永远是受造的，我们不是神啊，所以我们不是在一个自我满足，感谢神所以让我得这么多祝福，神是要你把这个祝福传出去，是要我们做一个倒空的器皿的，我们的器皿是不是已经堵塞了？所以我们的从神不停的领受，可是我们没有把这些所领受的福气，这些祝福，这些从神得来的一切美善的恩赐分出去呢？还是我们变成一个死海，我们只接受我们不给了？因为对主的爱是不冷不热的，所以对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是虚的，甚至是所谓隔靴搔痒的啊。或许我们带着一个，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有时候会抱怨，他说哎呀我们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相信不只是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子啊，说中文的是这样子，说英文的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容易就爱那些我们所喜爱的人，我们很容易就挑选一些人，我们爱得来的谈得来的人，可是我们忘了神在我们身上不仅叫我们彼此相爱，因为连税吏和罪人他们也彼此相爱，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你跟罪人税吏不认识主的人有没有不同呢？没有不同。如果你的爱只限于你所谈得来的，你和你所一样身份地位背景的，一样智慧，一样财富的啊、哦，神的爱就是爱那些不可爱的。所以你有没有你周围的人你忽略了呢？你该 去爱他们的，可是你却忽略了这些在神摆在我们四周围的人。我去南方，美国南方一个地方去看朋友，就主日到他们的教会那个地方，结果一聚会结束的时候，因为在这个教会我常常会比较愿意去找一些新来的人跟他们打打招呼，所以我就站在最后面。那个聚会一结束了，教会应该也是上百人，我就站在后面，就我就在想有没有人会来跟我打招呼啊。结果很不幸的，整个教会这边一群那边一群啊，我是一点也不会觉得说哎呀好难为情，因为我其实我要去看看这个教会是怎么样一个教会啊，我要看看到底有没有人会关心一个新来的弟兄。可是或许那时候介绍我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使我受到比较不好的待遇，因为那时候介绍我的那个我的朋友，他说我们是路过的，我们是短期路过的啊，如果我们是哎呀这位弟兄他是搬到我们这边了，那或许就有些人来找我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心态啊？我们是不是很功利世俗啊？你可能成为我们教会，哎呀你或许会喜欢我们教会，我就跟你多讲几句话。如果你是路过，哎呀下个礼拜你就不在了，就不用花这时间了啊。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所以我知道那边结束以后，谈儿女的谈儿女，谈工作的谈工作，谈钓鱼的谈钓鱼，谈种菜的种菜，那个南方很多人种菜，很多人去钓鱼， OK， 所以大家各有所乐。可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仅仅是这样子吗？神是不是要我们把我们的爱给那些在旁边我们所没有忽略到的一些人？圣经上说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看顾那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神有没有把孤儿寡妇摆在我们周围让我们去看顾呢？我讲这句话不是要讲别人，也是给我自己一个警告。我们太容易我们就顾我们自己的事而没有顾神的事，我们变成为主无所求，或者有一点点要求，为己求一切啊。所以在教会里的罪，还有这样有祸的教会对教会的罪，睁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这边讲到在以斯拉记说，因为他们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的儿子娶了一些外邦人的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这些犹太人的选民与列国的是拜各种偶像的这些女子结成婚配，所以他们自己的侍奉他们的生命受到影响，他们的儿女不讲当地的话，不讲犹太人的话，而是讲他们的母语，他们将来也跟着妈妈一起去拜各样的偶像，而且首领和官长在世上为罪魁，这是很可怕的啊！一个教会如果带领的人他自己首先没有做好榜样啊，那会带领百姓一起，而且在彼得前书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我们需要警醒。最后呢，讲到有祸的教会，他的聚会是以娱乐为主，他以肉体的感官的享受为中心。我记得有一次看一个杂志，他讲到美国南边，我忘了南卡北卡，他们花了不少几百万美金，几百万美金只是为了一个教会，一个巨型教会的音响设备，他说要让人知道这个有多好多好。那当然这个有不同的看法啊，他觉得放一个最好的音响设备是为了主啊，为了荣耀主，最好的音乐诗歌啊。所以到底我们的聚会是以谁为中心？是以弟兄姐妹的感觉舒适为中心，还是以神的名神的荣耀为中心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有个地方讲，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所以这节在旧约的地方讲到的地方，可能是民数记吧，是讲到百姓向神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以后呢，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所以如果我们来主日的话，我们来献上燔祭，好比我们坐在这边听讲道，听完了以后或许马上就过了，然后我们就急着说坐下吃喝，吃了午餐以后我们起来去忙我们的事情，干 记得有，我知道以前有些年轻人说，哎呀，他们主日聚会完就等着回家可以玩游戏，所以他们好期盼，聚会一玩，哎呀，一吃完饭赶快跑回家，因为那个游戏还在他们心里啊。所以这样子的聚会，这样子的心态，怎么能够蒙神的祝福，蒙神的悦纳？有一个弟兄叫美国弟兄叫做陶树，叫做 Tozer， 他有一次有一个短文讲到娱乐大神明 Great God Entertainment， 娱乐是一个偶像，是一个大家敬拜的一个无形的，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有形的偶像，可是美国充满了无形的偶像，有一个偶像他的名字就叫做娱乐。对，他第一句话他说，没将一件无害的东西加以妄用，这就是罪的本质。所以娱乐它是中性的，当你累的时候，你看看新闻，你听听音乐，你做一些嗜好的东西，它是好的，它是有正面的，它帮你放松。可是如果娱乐成为你的不是一个过程，而成为你的这个原因啊，你快乐的原因，你所花时间的原因的时候，这是一个罪的本质，这是有祸了啊。他说，历世历代以来，教会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世俗娱乐，认为它是一种浪费时间的玩意儿。你来这边，我们如果花很多的时间跟你讲一些笑话，让大家笑一笑，开开心，哎呀，对不对？大家都很累。可是我们如果没有把神的话教导出来，没有让大家来认识到神在你我身上心意是什么，只是光是说，哎呀，让你回去的时候心里因为有了某些的娱乐，你心里好过一点的话，那不一定需要来教会，你去听一个音乐会，或许有同样的效果果效。所以最后一段讲到，宗教性的娱乐在许多地方正迅速地将神的严肃事工摆起出去，所以许多的教会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兴旺。你娱乐越精彩，人来的越多，可是人来的不是要来寻找神的，而是要来被娱乐的。所以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在1955年写的，超过50年前啊。那时候的美国教会已经是以娱乐为主，更不用提今天的教会啊。所以许多的成员来教会是不冷不热的，这是一个有祸的教会。主日来是来尽尽义务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对撒迪教会他说，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啊。所以你有个外貌，你是外貌，你是基督徒，可是其实呢，神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他不认不认得你，你与他有没有关系，还是你与他关系只是逐日来教会听一听，然后结束了你赶快跑回去过你自己的日子。所以讲到开始的时候马上打瞌睡很重，当然我知道有时候累的时候我们会那个，可是你来教会你就是找一个地方安静的地方好好的休息休息，然后聚会一结束马上精神来了啊，这样子的教会，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你想神能祝福吗？神会喜悦我们在这边的聚会吗？所以在这边讲到神对老底家的教会，他说，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但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甚至你冷都比热好，因为至少你知道你现在离开神了，你心里有个警醒。可是你既然没有离开，我还是去教会，只是我每次去教会，我的心思不在神的事情上，我的心思在我尽了我的宗教的义务啊，我打勾了，我这个礼拜又来了教会。这样子的话，这个人连回转的机会他心里都不会觉得自责，他也觉得我蛮好的，我都有来参加你们聚会。这样子是神所，这里是神所厌恶的。所以他不是说别人，他说我把你吐出去，你与我无份啊。所以这样子的教会是要悔改。那有福的教会呢，他领袖有属天智慧的，敬畏神的。在这边讲到彼得前书啊，他说，唯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所以他们不仅是做的事是对或者是错，而是他们的生命的本质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啊。他们是光明的，不是黑暗的啊。他们是真实的，他们是不是虚晃的。所以借着他们的果子可以看得出来啊，什么样的是结什么样的果子。所以在这边讲到这些人呢，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劳碌侍奉主，对主忠心到底不改变。所以在启示录17章讲到， 仇敌跟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后他说，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这些人是与羔羊一起与撒旦魔鬼征战，他们被蒙召，他们被选，他们有忠心，他们也得胜啊。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啊。他们是不是像耶稣基督他们所侍奉的神一样，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们不改变，他们曾经怎么侍奉神，像加勒说，40年前我怎么侍奉你，现在我85岁我还是怎么样与以色列人一起出去征战。他没有因为年纪老了他就远离神，他就开始管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是效法他们主，谦卑服侍人的。主耶稣在他门徒当中的时候，他说是谁为大，是坐席的人呢，是服侍人，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主耶稣在他们中间是他们的主啊，是他们的师父。他说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一个有福的教会，你可以看得到弟兄姐妹是彼此服侍的，他们是忠心的，忙碌的，以天上的事为念。他们的同工是饥渴顺服持守神话语的人。这边讲到这个教会啊，讲到做执事的，在教会里做负责的，他们怎么样，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对神的真道他们是能持守的，他们是有渴慕的，而且他们是顺服神的话语的。然后他的弟兄姐妹是有受教的心啊，所以当这些信徒一受洗了以后，他们都一心的遵守，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啊。最后呢，一个有福的教会，他弟兄姐妹在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时间、自己的金钱、自己的体力，投资在神永恒的国度中，不是定睛在这个世上他们有什么样的财务上的利益、地位上的利益损失啊。好，那我们第三个讲到家庭，有祸的家庭是怎么样？家庭长是不敬畏神的，他是短视的，他一直在忙碌自己的家里将来的利益。无知的财主里面，路加福音12章，他说有个财主，他为自己积财，可是最后神说什么？我今夜就要取掉你的性命，你为自己存的财富要留给谁呢？所以主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所以你我在美国，或许我们许多的年日，我们在地上或许有一些富足，我们在神面前富不富足？重要的不是我们在地上得了多少，而是我们在神国里面天上的基业我们有多少。那我特别讲到，在这样子的家庭缺乏一个父亲的属灵的榜样，在今天的教会中，许多的看到很普遍一个现象，就是姐妹们更比弟兄们更愿意来服侍主，更愿意来爱主，更愿意来读神的话，更愿意牺牲摆上啊。所以我们看到异人罗德，他虽然圣经上说他是异人，可是最后你知道他的两个女儿和自己，当他们逃到一个山洞里面躲在里面的时候，他的女儿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他父亲太害怕神的审判，他父亲不会再出去，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和父亲行了这种乱伦的罪呢？因为他们住在一个父亲把他们从迦南地迁移到索多玛，学习索多玛、俄摩拉那些人那些乱伦淫乱的行为啊。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可是他们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祭司老以利，他没有照着主的教训管教孩子，而当孩子们在神面前行恶得罪神的时候，他没有惧怕神的惩罚。这边最后讲到，他知道老以利他是祭司，他是服侍神的，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最后讲到很多，我们有美国也有一个偶像叫做金牛犊，就是成功，就是地位，就是金钱啊。我们有多少家长可能很热衷把儿女陷在这个金牛犊面前。许多的家长在一个有祸的家庭中，对儿女的教育事必躬亲，出钱出力，想方设法，可 可是神所托付给你最重要的产业不是你在地上的产业，而是神所赐给你的儿女。圣经上说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不是你只是暂时监管的，他们有一个，你有一个最重要的地位，就是将他们永恒的责任啊，认识神的责任，要你要要忠于呢托付你的。所以许多时候家长反而有一个态度，他们太尊重儿女，让他们自己长大来做决定，结果甚至有一些时候孩子离开教会还会怪我们。所以圣经上讲到，我们家做家长的，我们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许多时候我们在儿女面前的表现，学校的作业一定要做，可是教会里面的神的家所该做的，该读神的话语，该家里聚在一起的这些事情我们却轻视。我们的时间花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到底在哪里，是在天上还是地上各种的东西。所以在撒母耳记上，那时候神责备以利，借着先知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啊。在箴言13:24还有好几个地方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是恨恶他，疼爱儿子随时管教，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愚蒙迷住孩子的心，你要用管教的杖可以根除，不可不管教孩童，你要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在管教我们孩子上，而不仅是在为人处事在学习上面，而是在敬畏神上面，这是神所托付给你的，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给教会的主日学的。所以有福的家庭，他们是敬畏神，有属天生命的，他们看重神的话语过于他口中的饮食。然后最后以弗所书6:4他说，你们做父亲呢，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他。所以我们是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做法看法来教养孩子，而是还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孩童。有一个姐妹，她有三个孩子，这孩子都是天才儿童，从9岁到12岁全部进大学，12岁到15岁全部进大学。他的三个孩子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青少年反叛期，他们全家从小，先生是医生，可是还是回家，和他自己是物理学的博士，可是他最后有孩子一个两个的时候，他就不做事了，他在家里一个博士在家里照顾孩子，可是他用各种他物理学到的知识来设计各种的游戏开启孩子，所以三个孩子都非常的优秀，都12到15岁都进了一个好的大学，他们家每一天都有聚会，每一天一个很自由、很喜乐的时间，所以他真是有智慧。他或许他如果把他的物理学的这个用出来，他或许给家里增加了不少的财富，可是在他儿女的生命还有品格的属灵建造上，他尽了多少本分。他反而把他最宝贵神给他资产这三个儿女可能交给一个美国人付10块12块钱一个小时的看护或者谁来带他孩子，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嘛。所以他做了一个选择，最后神大大的祝福他，他的孩子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青少年反叛期。最后呢，这个有福的家庭，他的成员是从小在自己家里学习圣经的。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说15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因为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啊。所以千万不要把教会的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当作你儿女受属灵教导的地方，是你自己要装备你自己，你自己要教导你。你一天一个礼拜7天都与你儿女在一起，你如何花时间教导他们神的事物，不是教会短短2个小时能够替代的。所以他们的家庭是就像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们家里是一个敬拜神的，就像在新约时代许多的教会就是在家庭之中 抱歉，我东西准备太多了。他说最后呢，信徒我们的生命若是怎么样，像孩童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是早晨宴乐，我们有祸了。所以在这边讲到一个人很怕的就是他在神的事物上是懒散的，无所谓的，他推卸神的吩咐和命令的，他也不管神的命令啊，他是贪爱世界的，他是与世俗为友的啊，他是让自己的心去来追随世界上各种吸引的人事物，他没有一个警醒的心，他不约束自己的心，所以他跟着世界跑。最后这种有祸的信徒，他的生活哲学是自我中心啊，因为我们也提到提摩太后书三章的时候讲到，那时候的人是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棒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这些人是应该是认识神的人，因为他们说他们卖主卖友，第四节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啊，而且这些人是有敬虔的外貌，所以这些不是不认识神的人，是认识神的人，所以这是一些有祸的信徒，他们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幼稚的生命，这个孩童的生命，所以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懒散的，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所以在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中文和英文不一样，我很喜欢他英文讲的，他说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你做事被邻舍嫉妒有什么好那个，他嫉妒你他不嫉妒你你都不知道嘛。可是你看英文的话呢，他讲了is the result of rivalry between a man and his neighbor. 所以人为什么那么累，那么辛苦加班赶时间的做许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再做个 part time 再做第二个工呢？为了什么？因为我和我邻居，我要胜过我的邻居啊！哎，他赚这么多钱，我要比他更强一点，他儿子去这个学校，我要我的儿子比他去更高一点，他的女儿得到这个成绩，我要胜过他，所以我好累，我要带他补习，我要带他这个那个，是你孩子真正需要的吗？是让你给他这么多的东西让他更敬畏神更爱神吗？还是他更没有时间做任何属灵的事情，因为他充满了在要世界上，你要胜过你的邻舍，你要和你的邻舍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姐妹要比较，这样子的人是有祸的。有福的信徒他生命的本质是尊贵的，他开头可能是一个幼稚孩童的生命，他早晨起来宴乐，可是当他认识了神，神开了他的眼睛，他说有一件事我知道，很多的事我不懂，属灵的大道理我不会讲，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眼睛是瞎的，如今我能看见了，从前我以为对我有益的像保罗说的，现在我都当作为我有损的啊，以前我知道爱自己是最好的，赚钱是钱是最宝贵的，可是今天我认识神，这些都是有损的。一个有福的信徒，他的生命是一个完全奉献的生命，他是为永恒而活的。所以神在罗马书里面在那边告诉我们，他说保罗来求我们弟兄姐妹，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有福的信徒，他所要求的不是能够看见的，不是要和他的邻居和他的同学和他的同事和他的同乡和他的兄弟姐妹来比较的，而是他要有一个，他要在神面前伟大，他要神来看重他所做的一切，他要神所纪念他所的一切的劳苦。所以最后呢，启示录十七章同着羔羊的那群人，这群跟随神的，他们是蒙召的，是被选的，是有忠心的，最后也必得胜啊！所以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最简单我们教会的题目主题就是做主门徒的，他不是做自己门徒爱随着自己心意来过生活，他是一生他说我要做主的门徒啊！那我们用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来总结我们刚所讲的，这样子的人，我们来读第一节，他是一个蒙召的人，来，我们来读第三节，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招我们的主，所以他是一个被神荣耀和美德，他被神吸引，他眼睛看见了，他知道这个东西我要跟随，这个东西虽然现在我不一定跟着他有好处，甚至会有难处，可是他我看见了，我要跟随了。第二个，他是被选上的，我们来读第四节，来，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神已经赐给他一个，他不但被招了，圣经上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怎么样？人少。所以神招了许多的人，可是那些愿意真的跟随他的人非常的少。所以这些人他已经得到神的应许，他们不但被招，而且他们被神选上看中了，他们是配得神的国的人。有忠心的，来，我们第五节一直念下去，来，这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所以当你有爱众人的心了，你就不用再进一步了，不是的，你要回到继续的下一轮的巡回，你要继续加求主加增你的信心。好，你本来有小学的信心，现在你要有初中的信心，初中当你初中的信心毕业的时候，你要有高中的信心，你是要一直往上走的，你要到那更高之处。所以呢，在这边就提醒我们不要做那有祸的人，走那有祸的人生。来，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忘掉了，他们好像得到了那个喜乐，可是好像又跟不上了，他们最后又回去了，回到世界里，最后他们的生活是闲懒不结果子的，就得过且过的日子。可是神要来呼召我们的，他用他圣洁，用他荣耀与美德呼召我们的人，是要过一个有福的人生。我们来念，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有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愿神兴起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来检验我们自己，我们要做那有福的人。我们如果是在一个有祸的光景的话，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检验自己的生命，我们要改变，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要盼望我们有一个心，有这样子一个信心，我们要丰丰富富进神的国的。我们不是要过一个闲懒不结果子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是有一个何等丰盛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超越的生命摆在我们面前。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求你把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知道你荣耀的恩召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荣耀，是有何等的盼望，你在我们里面这信的人里面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愿这能力来呼召，来呼唤那些睡了的人，那些死了的人，那些病的人，主啊，被光照，基督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来起来跟随你。主啊，我们不浪费我们的人生，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什么而活，我们要为那虽然有至战至轻的苦楚，必要成就那存到永远荣耀无比的荣耀。愿我们都为此而辛劳，愿我们都是这样子一个在属灵的世上成为有福的人。孩子，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